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思考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有警醒，也有鼓励。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乃是造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可以说是书信当中呢最特殊的一段，讲到的是不法之人的兴衰。它的前后段的经文呢也都跟这样的主题相关，这是对主再来的问题的提醒，神的儿女要知所分辨。紧接在后面的呢13到17节，那是保罗第二次的感恩鼓励还有带导。三章呢就是针对闲懒问题的一个劝诫，好，这也是因为误解了主降临的真理而产生的问题。好，首先我们来看到有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主再来的问题。我们讲过，扰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他不只是逼迫者，还有假教师。因此保罗呢，他对假教师的错误，他就提出了警告。在第二章的一二两节，保罗提醒信徒，我们要知所分辨了。第一节，论到主降临与圣徒相聚，那这个印证到贴前的第四章第十七节所说的。那第二节呢，保罗说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好，那这个是有强调的作用，好，他盼望信徒能够沉得住气。他举出了有三种可能的因素会扰乱信徒，有灵或者讲预言，那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有言语 也就是传达，指的是某种口头上的话语。还有什么呢？冒我名的姓韩，这个意思比较模糊，也许保罗还不能够确定那发生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是哪一种情况。假教师他的错误的讯息就是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好，那么保罗提醒信徒说，你听到这样的说法呢，你不要惊慌，你要沉得住气，不要失去了信心，要保持镇静。那么他们困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灵，有言语，有冒使徒之名的书信。保罗固然是他习惯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在书信的尾声的部分呢，他会亲笔签名，但当然这样呢也是可以防范冒他名所写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好，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提醒信徒，我们要知所分辨，虽然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但是你呢不要惊慌，你不要轻易动心。然后呢在第二章的第三第四节，保罗继续的来提醒他们。在第二章说你不要动心，你不要惊慌，那是保罗的一个安慰跟一个提醒。那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你就更直接的警戒告诉他们说，不要被这些假教师的说法诱惑了。好，由此可见这个影响力，假教师的说法的这个影响力在当时的这个教会是很大的。好，所以保罗要澄清主再来的事情，他发生的这个前后的这个次序。在第三节呢，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好，我们看到下面，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先临到，以及大罪人就是那个沉沦之子的显露。主再来之前呢，有一件事情会发生，那就是有被盗的事。那有人会，有一个人会显露，就是那个大罪人，或者说那个不法之人，在第八节呢，我们也会看到有这个所谓的不法之人，或者说沉沦之子。好，这里虽然没有讲到是敌基督但是他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他有比较明显的意思。那事实上就是，首先呢，既然是不法之人，那表示他就反抗所有的律法，不论是道德的律法或者是国家的法律。其次呢，他抵挡主，他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他受崇拜，以至于他坐在神的殿中，他自称为神。这地方我们看到说，他甚至坐在神的殿中，然后呢自称是神。好，神的殿这个字呢，它本身当然它是指的耶路撒冷的圣所，但在这一节里面呢，它却是一个比喻的一个用法。好，这个意思的表达就是说，这个不法的人他公然的违抗神，他篡夺神在世上应该有的地位。换言之呢，保罗他用了以西结书的28章的第二节，还有但以理书的11章的第36节的里面的这个预言还有图像。在以西结书的第28章的第二节那里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这是在以西结书的28章的第二节的话。那但以理书的第11章的第36节说什么呢？说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当然在历史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迹象。好，例如说这个圣殿曾经被安提阿哥四世，他在主前的167年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有呢，罗马将军庞贝在主前的63年他进入了至圣所。另外一位罗马皇帝，他也称为该犹的克利古拉，他在主后的40年他企图把自己的雕像安放在圣殿里所以在圣殿也是被一些人亵渎或者企图亵渎。那么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说明来描写这个不法的人，他与神为敌的态度，还有他的活动。但是当然在他的心中不是真的有一个这个所谓明确的殿，好，那么保罗的说法不是说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或者说教会，或者说天上的圣殿之类，好，但是保罗也不是说那个不法的人真的就会坐在其中宣布自己是神，他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语法，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图像。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他曾经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然后接下来耶稣也在马太的25章的23、24节他更提醒，他说呢，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可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使徒约翰他是唯一使用敌基督这个词汇的新约的作者，在约翰一书的2章18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好，所以他用当代的假教师的活动来重新诠释这个敌基督，来凸显这些假教师对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否认。那约翰呢，就再三使用这个字眼，他认为只要是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散播迷惑的人，就是敌基督。在后使徒时代的这个教会里面啊，基督徒很热切的就要在当代的人物当中来寻找敌基督的身影。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政治领袖取代了宗教的领袖，成为敌基督的候选人。从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到史达林，好，因为他们都有着这个无神论还有无法无天的这个特质。那么敌基督到底是谁呢？从但以理到耶稣，从保罗到约翰，这个在圣经中一再重新诠释还有重复使用的经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会重复，历史历代那些敌基督者不过是终极的那不法之人的先驱。那这位终极者他属于末世，是最后的一场终极背叛的领袖，当然也是基督再来的先兆还有信号。因此呢，在第二章的5到8节，保罗就说这个拦阻要被除去。那在5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好，所以一开始其实他原来他是用你们不记得吗这样的一个问话，这样的一个问号，然后来做这一节的开端的。那由此可见保罗曾经教导信徒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显然他们当中呢，或者有人忘记了，或者呢在软弱中受到迷惑了。好，如果那个时候记得，那么逻辑上你现在也应该知道那个拦阻的是什么。好，所以在第6节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好，所以在这个第5节用你们不记得开始，好，然后呢在后面说你知道了那个拦阻的是谁呀，是什么呀。好，那么是要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好，这个是要叫他或者使他可以显露，那就表达出这个目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在他自己的时候在他自己的时候，也就是神为他所定规的时候，那这个人呢他就会显露出来了。那第5节的这个记得，还有第6节的这个知道，好，就显示出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之间呢，他们有一个彼此的这个会心之处。好，因此 保罗觉得他不需要重复讲太多。当然，这样的一个表达对我们后世的读者来讲，我们就一无所知了。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他们了解，但在这里呢，表达的当然就不是那么样的周全。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在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隐意。好，隐意这个字呢，事实上就是奥秘。奥秘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出现有20次，保罗书信呢占了1/4。好，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隐意跟那个不法的啊，它相连。好，那意思呢就这样的告诉我们。好，在第六节那个拦阻的，还有第七节那个有一个拦阻者。好，有一个拦阻者。好，第六节那个拦阻他的，那个拦阻的，好，它是一个现在主动分词，它是一个中性的。好，那新译本呢是把它翻成前置。那第七节呢，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说那拦阻的。好，那现在有一个拦阻者啊，拦阻者，因为它虽然也是现在主动分词，但是它是一个阳性的词。好，那等到那个拦阻的被除去啊，那个被除去就是离开了，好，或者说那个钳制他的那个解除了。好，那保罗认为呢，在他写信的时候呢，这个不法的人还不会显露，因为有一个拦阻的力量，好，在拦阻他，那也就是第七节当中的这个所谓拦阻者，这个拦阻者。好，那我们看到第六节有一个拦阻他的，那第七节有一个拦阻者，有一个拦阻者。好，那一个第六节是讲到中性的，那第七节是讲到一个阳性的。好，那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复杂的解释，或者说哎，这个指是什么，那个是指谁啊，是蛮复杂的一个讨论。那有人呢说呢，所以第六节那个阻力，那个拦阻的指的是圣灵，那第七节那个拦阻者呢就是指教会。好，当教会现在圣灵在拦阻，但是当教会被提以后呢，那个不法的人就要显露了。那这是一个。那也有的说呢，那个阻力指的是现在福音还没有传遍地极，宣教者就是那个拦阻者，他是宣教者，宣教者还在努力的传福音，等到这个福音传遍地极，外邦人的数目添满，或者说信主的人在主那里他会再来了，在这个情况当中呢，宣教的工作要停止了，所以那个福音传遍地极现在是一个不法之人显露出来的阻力。好，因为那个拦阻者，那个宣教者，他还在继续进行传播福音的一个大使命。那么还有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阻力是指着罗马帝国还有他的势力。好，那那个拦阻者，那个阻止者指的就是执政者，在保罗那个时候讲到罗马皇帝。好，这个是保罗对国家的一个观念还有经验。保罗看国家是惩罚罪恶的机制，所以当然这个地方的解释他也可以说不是局限在罗马帝国，任何国家只要公平正义的监护，那么他都可以说是一个拦阻者。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来解释什么叫做不法的隐意，什么叫做拦阻，拦阻的那个拦阻者是谁。好，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经文，所以基本上我们不需要勉强把这段经文套在我们这个有限知识所设定的结论里，说一定就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好，基本上来讲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个诠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不法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在第八节，好，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们。好，这是一个同义的平行句，就是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那么不法之人他有他的一个下场，有这样的一个下场。那为什么是他是被定罪呢？ 在第九到第十二节，很清楚的可以让我们看见。好，这个不法之人他的行径是什么呢？他们是照着撒旦的行动，行各样的异能奇事，还有一些荒诞的事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所谓虚假的奇事。然后呢，他们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呢，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你就会发现，这个不法之人，这个敌基督的来到，他就仿冒基督，行异能、奇事、神迹，他是一个逼真的赝品，充满着撒旦的诱惑，引诱那些拒绝真理的人上当受骗。而那些沉沦者的光景是什么呢？那个沉沦者的光景，第十节，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那因此呢，在第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神就使那个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各位，我们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18到32节里面那一段里面所说的好多个任凭哦。在罗马书第一章的24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罗马书一章的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罗马书一章的28节，神就任凭他们。任凭是什么呢？奥古斯丁对任凭有一个定义，任凭就是神收回他拦阻人犯罪的手，使人继续犯罪。他在拦阻人犯罪，有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神拦阻我们啊，这个事情被发现了，这个事情让人知道了啊，没有很顺利，因为那是不讨神喜悦的啊。但是被发现是好的，免得我们继续再去行嘛啊，所以神拦阻，但是神不拦阻了，神放手了，你继续做吧啊。那这个是其实本身这件事情任凭的本身就是一个刑罚。任凭是神收回他拦阻人犯罪的手，神爱我们，所以他常常拦阻我们犯罪，但是我们就是不听，我们就是不领受这个真理，我就是要执意而行。当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往下去的时候，那么神收回他拦阻人犯罪的手，人就继续犯罪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一个结局。神当然不愿意我们继续犯罪，圣灵常常用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让圣灵担忧。因此如果主提醒我们，借着人可能是一篇道，借着我们自己读经，我们灵修，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做提醒，做纠正，做及时的挽回，我们要感谢主。那任凭就是神的手拿开了，你要做你就去做吧，多次的劝不听，那么你要做你就去做吧，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沉沦者的结局就是被定罪了。在这条不归路，他的开始在于他喜爱不义，然后他渐渐走上拒绝真理，他被撒旦趁虚诱惑，以至于他的心里逐渐刚硬，到最后就是沉沦。好，这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神自己的清楚的话语当中受教。那接下去呢，在第13到第17节，你看到的是感恩还有代祷。好，那这一段是接续着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三节那个地方的感恩之后的这个第二段的感恩还有鼓励。那这个代祷的模式呢，那也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那个地方啊，前书的二章十三节，还有之于前书的一章二节那个关系，那在这个地方一样的，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感恩还有代祷的关系。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感恩是在13到第15节。12节呢，一开始让我们看到了前面的那个定罪的问题，然后在接下去的13节，你就看到保罗强调那个我们，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好，所以这个地方的我们它有一个强调的作用，好，就是我们要为你感谢神，我们必须要为你感谢，我们应该要为你感谢。好，这个地方所带出来的，它不光是指着使徒还有教会之间那个关系的亲密，也更可以看到牧者他最关心的还是信徒的灵命的成长还有信心的坚固。那么在第十三节接下去说，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好，这是为感恩的一个原因。那到第十四节呢，其实第十四节呢也是一开始有一个就是到这个地步，那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为了要达到第十三节的那个目的，那神就借着使徒然后所传的这个福音来呼召我们，那神呼召的目的就是要使信徒们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荣耀。所以这样的一个感恩之后，然后十五节那就是一个鼓励了，好，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好，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好，再次的鼓励说，你要站立的稳，你要坚守使徒的教训。好，最后呢就是16、17节的代祷了。16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好，这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对于父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好，有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在父神这个前面呢有一些描述的，有一些形容的句子，例如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赐忍耐安慰的神，你会看到像这样在主在神的前面有一些美好的一些描述。这地方讲到永远的安慰还有美好的盼望，这个是主开恩，然后讲永远的安慰，永远的安慰可以说也就是永远的永恒的鼓励啊。好，那个美好的盼望它指的是最后的得救，分享基督的荣耀。我们看到虽然教会面临逼迫，还有一些错谬的教训，甚至于到后面我们会看到一些闲懒之人的问题，但是保罗还是为他们祈求，他盼望神施恩让他们可以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有一些难解的经文，但是我们也能够凭着信心，我们有知所分辨，有属灵的洞察力，然后要来看这个末后的世代所发生的一切事。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站立得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站立得稳，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定睛在你的荣耀上。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也忍耐等候你的再来。我们把自己再次交在主的手里，你是给我们美好的盼望的神。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但愿我们天天可以经历到美好的盼望在我们的前面引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